今天我们晚上就是分享第14期，主要是讲目标原则以及集结原则啊。13期的时候，就是讲到敌人是怎么样去使用目标原则的。那敌人他也能够使，就是以个人还有就是集体来攻击我们的个人和团队。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使用目标原则啊，去反击啊，还有就是我们个人战斗以及集体如何去作战的。那今天我们就是在14期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到。那在分享之前呢，我也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带领着我们能够学习《灵战勇士》第14期的目标原则以及集结原则。我们孩子也将这样的课程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的圣灵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一同在你的里面得造就，得领受，能够真的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以上祷告同心合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14期，目标原则啊，基督徒使用目标原则，第一个就是个人战斗。基督徒应全力地朝着成功实现目标迈进。其实这里的话就会讲到，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其实没有意识到，专注这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讲有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就必须要去专注目标。个人的战斗当中的话，你要去专注你的目标。马太福音6:22就讲，你的眼睛若嘹亮了，也就是说，你的眼睛若单一。我们称之为一心一意，耶稣也称他为目光单一，也就是专心嘛。其实耶稣在做任何的事情当中的话，其实也会看到他非常的专注。然而，许多基督徒他没有集中注意力，或者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错误的区域当中。那我们必须能够专注，一心一意定睛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当中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要很专注在这里哦。那有人他说，就对作者说嘛，他说你已经有做成的事工了，那你当然可以在这个事工上可以很专心致志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每个基督徒都在侍奉，成为基督徒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死后上天堂，目的是要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要去拓展天国，因为耶稣已经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已经交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在事工上啊，就不管你是以事工的心态也好，你是上班一族也好，可能不会像就是作者说的他们在全职服侍，但是你要明白的一点。神已经赐予了你供应养生之物的工作，那工作之外呢，我们依然要推进天国。所以说，不管我们做什么啊，不管是上班也好，还是在家也好，还是外出也好，我们都要明白的一点，我们要推进天国。也就是说，当有人向你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就得要去帮助，然后去或者是有疾病的。那你也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就是在这个国度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专注于拓展神的国度。那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有多少收入，你需要意识到神做工的方式，正如圣经上所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告诉你，有人有份工作，那他们做工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是使他们可以有钱可以给出去。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神他给你一份工作，不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他自己满足你的需要，工作是你额外的收入。如果你看工作是自己固定的收入的来源的话，那自己就是错的啊，就是自己的错，不是神的错。因为神他试图让你脱离固定的收入，如果你是完全相信 依靠他，那你的收入不会固定，由他来搞定了。你会被神保定的固定收入，不会身无分文。所以说，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拥有的工作，要么是让你在那里做见证，要么就是提供收入以便你可以给予，或者是推进天国，你的生活中的一切就会改变了。所以说，我们的方式就是要转变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单的为了自己的需要吗？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要不断的去转变我们的思维而是神他会供应我们，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推进天国啊。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会改变了。那同时的话，我们还要处理干扰，就是当我们专注，于错误的事情，敌人他也知道。世界他关心什么？他如此有效的去对抗基督徒，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一点小火苗冒出来的时候，那大多数的基督徒他就容易会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失去专注力。所以你需要学习不去理会那些不去理会那些干扰你远离目标的事情。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婴儿基督徒。那仇敌知道让你关注什么，他试图到处点小火去转移你的注意力。任何事情都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他是四处去纵火。所以说，你扑灭了这个小火苗之后，可能又会要扑灭其他的小火苗。有可能你的家庭出现问题，或者是你的工作出现问题，然后你又不断的去灭火，就是不断的去扑这个小火苗。所以说你会常常忙于试图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去灭这些火。这样的话，你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但是当你开始成长，和思考分辨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小火苗有可能会变成大火，但现在它可能还会很远，我不会被它转移注意力了，我会去处理它了，但是我不会去专注于它的，那我就继续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不会花时间去到处灭火了。那我们的专注力就需要专注在神国度有需要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样的阻碍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灭火，把它踩灭，把它熄灭，然后继续往前行不要停止脚步去关注那些火苗。所以说，我们真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要专注在神国的里面。可能你专注在神国的时候，会有这一些事情，会有那些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你只需要把这些火灭了，然后继续往前行还有一个干扰的源头是什么？一切干扰的源头不外乎就是这几样，就是能够阻碍我们推进神国度的事情就是这几样。就是马可福音4:19他就讲到，他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你看，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如果你可以控制这三方面，你就可以继续的前进。无论你何时能够摆脱这些事情，那仇敌对你就无能为力了。可能人们他也常常会说：“哎呀，这很难做到啊。”其实是不难的，唯一难的是什么？唯一难的是你不能决定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如果你决定专注在那些琐事的思虑上的时候，那你就很难跨过它。但是如果你归到你专注什么，所以说真的，我们专注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耶稣也说得很清楚，耶稣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专注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看有第四类人，就是实际结果实的人，他会产生果实。就是你专注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看实际上它会产生什么？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果实。 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不会在第四种人当中产生影响。如果你想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这也是唯一结果的类别。你得学会摆脱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否则你将永远不会为神的国结出果子。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要找的就是果子，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决定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专注力。其实一个人的专注力啊，真的很难。就是如果靠自己的话，当下的情况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去训练啊，训练我们的专注力，训练我们的思维，就是定睛在神的里面啊，不断的训练，以至于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啊，集中到就是可以做一件事。并且为着一件事全力以赴，那敌人想试图分散我们的精力的话，那就很难做到了。如果你可以集中精力做好2到3件事，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想着呀，这也做，那也做，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哪一件都没有做好。所以说专注。要训练的啊，不断的去训练，从小事开始做。圣经里面也讲到，他说在小事上忠心，那神也会将大事交托付给他。所以说，在小事上忠心，也要不断的去操练的。可能有时候会重复的去做，但是可以训练我们的专注力哦。还有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基督徒应该将自己所有的力量用于成功实现目标，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确定目标。那目标是什么呢？你要找到目标。显然，可能可以全部总结到的一点就是爱神，爱你的邻舍，也就意味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去待人。如果你爱神，那耶稣他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你爱神且爱人，那么你就是在履行大使命，因为你不可能爱神爱人却不去完成大使命。首先，大使命是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爱神，那我们就必须去遵行他的命令。如果你爱人，那你就会去实行大使命，因为你会出去接触人。你想人怎样待你，那你就会怎么样去待人。爱神爱人，实现大使命，那这个是非常清晰的。那爱神跟爱人，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如果你现在做的啊，就远离了这个目标的话，那我们就要需要停下来，然后好好的去思想，然后去重新调整我们的方向啊，以至于我们在目标当中，然后就回归到我们的目标当中哦。那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职业啊，使你和你这个目标是背道而驰的，那你就将要去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与神同行。那我真的，要不断的去思想哦，要不断的在神的里面，然后不断的去让我们的目标清晰，然后落地以至于可实践。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热切的祷告，真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啊，真的是要不断的热切的祷告，不断的在神的里面，然后去祷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抱怨哦，就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祷告，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就是可以祷告的。那祷告的基督徒他会找到热情和热忱，为最能触动他的事情去祷告。那你可以就是列一份清单，也就是说你把你所要祷告的事情，你把它列下来啊，你每天写下圣经告诉你要祷告的事情，把它列出来。还有就是你个人应该祷告的事项， 还有以及你亲人、子女、家庭，然后这些东西你都把它列出来，列出来，然后祷告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是知道啊，你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要非常的热切，热切的真的是以祷告交托在神的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要眺望我们的爱火，哎呀，神的命令就是爱呀。啊，我们要不断的去眺望我们的爱火。现在问题是，大多数基督徒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对人的爱也变得冰冷。耶稣明明说过，保罗也提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因不法的事情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不法的事情增多了，那罪和罪的结果，以及罪的操练，比比皆是，比比皆是。这也就是意味着，爱就变冷淡了，爱不能持续。如果有罪的话，爱就不能越来越火热，无法增长。那爱没有增长的话，就无法去爱神，也无法去爱人，在这个上面就没有热情了，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渐渐的变冷淡，甚至开始消亡。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持对神的爱以及对人的爱，把那个炙热的火给眺望起来，给眺望起来，以至于我们爱可以就是燃烧起来，可以燃烧起来，不断的聚焦啊，不断的真的是在神的里面啊，不断的聚焦。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就是眺望我们的爱火的时候，不管别人如何，但是你要立志被眺望，啊，你要立志被眺望。在团队里面，可能很多时候也很难火热，对不对？但是你要立志被眺望。首先，被眺望是我们的决定。当你的火足够热的时候，你就会有感染力，以至于其他的人因着你的爱火眺望了之后被眺望，啊，这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就是需要明白的一点哦，就是我们要在原则的里面，个人需要去战斗。那我们集体该如何去战斗呢？基督徒在集体战斗中使用目标原则也是持续祷告，持续的祷告。预定祷告会上的出席率是教会属灵温度的指标，而不是周日早上的礼拜。目标应该是在祷告中诞生的，就是当我们确定目标，然后要去做，就是有目标啊，就是要立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祷告里面诞生的。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如何实现目标进行大量的讨论，做出决定是执行指挥官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就是临战勇士学习的时候啊，就是看到真的要持续的去祷告，在祷告当中，然后去诞生目标，还有一个就是有效的宣告，有效的宣告，我们应该成为邻里卓有成效的祷告者，命令胜利，也就是说你承认胜利，并且提前宣告胜利。你看，苏念妇人与一位先知，他建立了友谊。当他的儿子去世的时候，他说：“牵上驴，做好一切准备，让我们快去先知那里，不要耽延。”路上有人一直在问：“你怎么样？怎么样了？”他说：“平安，无事，平安。”其实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但是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回应路人的是平安无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说死无变有。这种信心让先知能够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不管谁说什么，谁问什么，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说一切都好，平安无事。你猜最后怎么着？最后真的一切都好，阿门。不管怎么样，但在灵里有效的祷告，并且宣告胜利， 这在一般的教会可能很难做到，尤其是大型的教会，关于一项行动通常不会超过2次会议，第三次这样子哦，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话，敌人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等着你了。这样子的话，你的效果就会降低。所以说，我们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提前宣告啊，提前宣告那个结果是好的，是胜利的啊，是在灵里面有效的祷告的，并且是顺利的。还有就是第三，就是方言代祷，会有一些人在代祷方面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的代祷真正的有效啊，他们很容易发现。你会找到那些代祷的勇士，为你需要的事情以祷告来对抗敌人，这个很重要。当你发现目标或是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你都可以通过代祷、方言以及方言去迷惑敌人，以至于敌人他搞不清任何的状况。那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敌人他们甚至也知道你将要做什么。但是他会感到困惑，无法进行有效的一个反手，那就是用方言，用方言，通过方言来完成。你需要学习与方言有关的信息。如果没有读过啊，就是，可能就是方言的多样性，也可以去学习这个课程，然后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方言啊，所以说方言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在这里，他就讲到可以迷惑敌人以至于敌人他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第四点就是多战少休。既然我们是临战勇士，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战士他只要上了战场，其实他休息的机会都很少的。都很少的。你看这里还讲到一点，就是美国啊，美国他们的军方就是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一个人在战场上打仗21天之后，在开始疲劳之前就会休息一下，经过21天的持续战斗，就会离开前线去休整。但是如果你离开战场超过12天，你会开始无事生非，士兵们最终就会互相打架，互相斗殴，因为他们不在战场上，所以说他们就会打斗，战士天生就是要与人战斗的嘛，战斗的周期是21天打仗，然后12天休整。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也不这么认为啊，因为他们总是为和平而生的啊，不是为了战斗而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他在这里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教会它不是战场，世界才是战场，因为你在那里生活，有你要做的事情，教会应该是训令营。如果你有教会的服饰，比如每个礼拜天，如果你错过2次教会礼拜，那就是14天。这样已经有超过12天你没有出勤了。不是说你要去战斗啊，而是去领战斗分配的任务，在战斗环节的某一个岗位你缺席了就是说你不来聚会不来聚会，或者是你错过了聚会你的灵性。就会倒退，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就讲到，因为我们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嘛，也是团队的一部分，就是在一起工作啊，在一起去发挥功效。但如果你错过了2个周日的服侍，在这14天当中，其实通常会发生什么？是敌人一直在对你进行攻击，你将开始就是。就会为你缺席找理由呀，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的话，就像罗德一样挪移帐篷啊，然后慢慢的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里面啊，要不断的去战斗，不是说哎呀累了就休息， 然后什么之类的，而是要不断的去持续战斗。那第五点就是教会的功用，教会的目的是装备、造就、建立，以便你可以进入世界，你可以有效的去战斗，并且在那里赢得战斗的胜利，不仅仅是为你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这就是教会的目的。如果你通常去教会，做不到，或是不做，也不装备自己，没有给为你提供每天战斗所需的工具，那你需要换一间教会，找到一个可以教你、训练你、装备你，不会拉你后退，实际上会推动你前进的教会。那一般来说，你需要去的教会是那种有时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教会，啊，有时候可能会让你不舒服。那，就是你真正需要的。你不会希望你的私人教练在你的器械上去锻炼一边坐在那里看手机，然后一边又和你一起锻炼，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当我们选择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很明白，就是装备，就是造就，就是建立就是建立。就是不断的去装备自己，然后建立自己，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要人人做领袖，人人都是领袖，人人都是可以做领袖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领袖。可能有不同风格的领袖，也许个性不同，但每一个信徒都是领袖，每一个信徒都是领袖。耶稣也说了。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往普天下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每一个信徒都是某一人的领导者，或者是门徒的训练的带领人，否则他们就没有履行好大使命。这是很清楚的。无论你是领导一个人还是100个人都没有关系，但你人人是领袖，每一个信徒都是可以带领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带领，都可以带领每一个信徒，而且都要带领，都要遵行大使命。大使命它不是给五旬事工的，是给信徒的。约翰·梅克以前也说，信徒是神的大人物，是重要的人物，他所有的应许都给到了信徒，不是给到使徒。圣经中所有应许。都不是给使徒的，他们也不是给先知、传道和牧师的，而是给到了信徒。信的人将做同样的工，而不是使徒。所以说，使徒他也必须是信徒，然后才是使徒。即使他是使徒，他仍然必须是一个信徒。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人人都要是领袖，并且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带领，每一个信徒都要去遵行神的大使命，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无论是生是死，基督徒都必须将荣耀神作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以及努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行，基督徒必须接受并且实施任何从圣经来的新的光照。以及所必须的改变。每当你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你都必须要进行调整，调整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新的亮光来自于圣经。不管是研习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所学的也好，只要合乎中道，只要合乎中道，基督徒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就。必须要被神的话语所引领。你看这里他就是作者，他对那个萨姆尔博士所钟爱的事情，他曾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参与了神在他生命中每一个行动。他说大多数人永远无法超越神对他们的首次启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停滞不前。他会说他会随着。神的每一个新的启示移动，神每次新的行动，他都参与了。 他没有陷入到那种怪异的里面，那他在谈论神真实的运动，他在谈论神真实的运动，从那个就是1930年强大的五旬节运动开始，他实实在在的参与了神的每一个真实的运动。所以说，我们真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前行的，只要神做工的地方，我们就参与啊，是真真实实的去参与到神的运动当中，去经历神的作为啊，就是感谢主啊，这是就是目标原则啊，目标原则，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到了集结的原则，集结的原则就是集中兵力啊，集中兵力。原则定义就是运用足够的兵力去实现目标，所以不管是什么，力量是必须的，那是你应该要有的。我们要有足够的兵力去实现我们的目标。那敌人他会使用集结目标的，他是怎么样去使用的呢？就是他会连环攻击，他会连环攻击，就是。敌人他会在个人战斗中，就是使用集结的原则，他会造成各种持续猛烈的攻击，以至于打到对方因为无助、绝望、抑郁而忧虑，然后受损。这就是仇敌的目的，他们就是要持续不断的连环攻击，有不同的攻击方式，不同的进攻的密度。那以前我们也谈过五种攻击的方式，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攻击会有一定的节奏，是不是？会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以至于使人失去了平衡，无力还击。就像那个拳击运动一样，你可能用速度连环重击打败对手，以至于就是将对手打出到局外，就被击倒了。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最终它都是耗尽你的体力，以至于让你自己出局。所以说，我们看到敌人的连环攻击啊，就是这样子，它会打到你体力消耗，然后直接把你打出去。它还有很多的攻击的方式，如果他觉得有胜算，他还会用武术中的寸拳去对付你。简单的套路，一拳接一拳的，然后去打你，以至于让你没有招架之势。他不是说，哎呀，并非一拳就把你毙命了啊，而是力量的一个积累，可以用力击中某人的头部，足够猛烈的就可以导致脑震荡，以至于回震荡，然后麻木到失去知觉。这种攻击法无需大力的进攻。只需持续的出拳，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打你的手臂呀，然后打你的那个头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敌人就是试图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在你的痛处不断的去挑衅你，直到你放弃退出为止。当你停下来，他就会花时间退回到那个保存体力，他会去养精蓄锐。然后以至于伺机会给到你更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就看到了敌人就是这样子连环去攻击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有效的去反攻啊，有效的去反攻，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如果你忙着去打他，他就无暇去打你了。你要做的就是让他处于防守的一个状态。别老是想着和他对你做的，仇敌的目的是让你在天国没有功效。假如你知道敌人袭击了你的家人，你祷告后看不到任何的一个改变，你知道自己有信心，那你就要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你的信心在那里，你对那个是充满信心的。你不必回头再去打一次，因为敌人会希望你专注于一个人，所以相反，你必须意识到的就是，好了，魔鬼，我看到你， 想不离开。所以说，你每停留1分钟，我就要去找5个人祷告，去找5个人祷告。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在灵里去报复仇敌。当他看到停留的每1分钟的时候，就会使5个人获得自由，那他自然而然就会离开了。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或是家人被攻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识破仇敌的诡计，然后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在团契的里面啊，就寻求。啊，就是团契里面，就是一起来祷告，要让敌人知道，如果打你一次，你就要反击10次，打到他不敢对你还手，然后他就会转向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车上啊，你的宠物啊，还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不能攻击你了，所以说他就会攻击你周围的东西，知道吗？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子去识别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持续进攻，无论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持守我们要进攻的，就是有效的去反击他，并且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尊严啊，夺回尊严。几年前的话，有人就是问那个萨姆尔博士啊，就是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人看起来如何，会有损尊严吗？如果是的，那就是魔鬼的作为。想剥夺人的尊严，他甚至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关键是魔鬼总是想要夺走人的尊严。魔鬼喜欢看到人无家可归的住在桥下，甚至喜欢看到妓女出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以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尊严。因此，任何导致人们丧失尊严的事物，无论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致使的，这些源头都是来自于魔鬼。那贫穷显然也是魔鬼的作为，不是神。但是魔鬼还扭曲了事实，使教会以贫穷为夸耀，那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你看，就像你发誓摆脱神的祝福。神祝福你，好使你成为世界的祝福。神不是祝福你繁荣昌盛，变得富有后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他给到你的繁荣的祝福，所以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一次有一个人就是问作者，他说：“弟兄，我等不及，也要到那个地步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只想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那作者就说。那你就是不想要生命了，想有足够的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那不是生命。你看，人们常常看待繁荣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哎呀，等我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只要坐着就可以了。你看，钱是很好的工具，或是很可怕的东西，钱。或者是一个可以撑手的工具，你可以拥有它，你可以用它来完成神的旨意，或者是一个永远不知足的恶棍，将你榨干取尽。所以说，我们该怎么样去运用钱财呢？是要成为钱财的奴隶呢，还是要成为钱财的管家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的。深愿我们每一个家人都可以使用钱财来完成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富足。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可以用此来判断祝福是否来自于神。如果他带来的是忧虑，而不是愁财，但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真正的繁荣的目的不是你有多少的钱财，而是你有自由去做神吩咐你做的一切的事情，可以真的是可以做神让你 真正去做的事情。真正的繁荣就是有自由做该做的事情，而很多事情是与钱多权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因为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如果我在信心里富不管我有多少都不重要。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学会相信神到一个程度。财富真正的目的不是一个积分卡，里面有多少钱，有多少数目的钱，不是。财富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有自由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当我们在这个钱财上，如果我们要用尽我们所有的钱，那我们就用。神让我们用，那我们就用。神他会给我们启动事工的每一份钱，都可以，他会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将钱当成保护伞，你就算不算信靠上帝了。神就不是你的源头，那是关键。你不能将金钱当做保护伞。如果你不能给出最后一分钱的话，那如果你不把它完全的给出去，那你就不是信靠神，还是得留点存点钱，或者是好付账那就是保护伞。你将永远根据你所拥有的缓冲，决定了你的给予。如果你的缓冲带给你的不是宽裕，那你给予的就会减少。你的给予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而定的，你不是根据圣灵所引导的，而是被魔鬼引导。因为魔鬼他所要做的就是造成一些麻烦，吞掉你缓冲的这些钱。让你看着你的钱是决定给还是不给。如果你基于财务做决定，钱就是你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人，我们不会根据财务去做决定，我们根据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而去做决定。所以说这个方向就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那即使要花光我们的所有的钱，那就花光吧。那我们一样是蒙福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的话，就是也看到就是作者他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去，看到他，就是每一天就是神他也告诉他去坐飞机呀，他就会去坐飞机，他不会去上网去集资。24小时内飞到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地方，朝着神指示他去的地方，你看他一切都会必须考虑在内，计算完全正确了之后，这件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出现那样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钱财这一块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转向，就是以活在神的富足当中，因为神他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的，并不加上忧虑的。所以说我甚愿我们每一个家人真的是在钱财上能够活出那一份从神而来的自由。阿门。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